出埃及记第十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原文是完成式，表明法老及其臣仆已经进入被神惩罚的状态。既然在第七灾时法老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第八灾时神就主动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并且从此每次都使法老的心刚硬。最后三灾执行已经不可阻挡，并将成为神百姓的后代认识神的反面教材。在神的恩典面前，屡次心刚硬的人应该留意，如果人的心刚硬不肯自卑到一个地步，神也可能像对待法老一样，不再给人悔改的机会，而是任凭人在心刚硬中沉沦，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刚硬和之前法老自己硬着心、固执、刚硬，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使心变重，可能与埃及人所熟悉的死后称心审判有关。使心变重，代表死后悲惨的结局，这暗示法老之前的硬着心、固执、刚硬，实际上已经自己给自己定了死罪，而现在，神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相当于神照人自己所行的，给人定了罪。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第八灾是蝗虫，前九灾每三个为一组，第二、五、八灾都是以你进去见法老开始，并宣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第八灾和第四、五、七灾一样，神都提前预告明天将发生神迹，但这次不是给法老悔改的机会，而是给埃及人悔改的机会。摩西不等法老回应，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因为他知道神已经不再给法老悔改的机会，而要借着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来成就神的救赎计划。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蝗虫是以农业立国的埃及最害怕的，对埃及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可能因此法老的臣仆首次开口劝法老低头。这些人中有的已经开始惧怕耶和华的话，但他们不敢直接说法老顽固， 而说摩西是埃及人的网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这是法老第一次在灾祸之前先与摩西谈判。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摩西完全领会神的心意，神的百姓要侍奉神，要带上全家的人、财、物，有任何一样留在世界，都会把我们的心拴在世界，使我们不能与世界彻底分别，不能与神完全联合。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原文有讽刺嘲笑的意思。祸原文与埃及太阳神拉发音相似，可能是双关语，使自称拉神之子的法老警告摩西不要试图逃离埃及。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这是法老提出的第三个折中方案，目的是留下以色列人的妇人孩子作为人质。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这场东风特别大，从遥远的东方带来了蝗虫。蝗虫通常在埃及东面的沙漠中繁殖，随着风向迁徙，或到埃及，或到迦南地。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蝗虫通常密如黑云，以致连阳光都遮住。一旦落地，棕色的身体和翅膀会把地面遮暗。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在空前的蝗灾面前，古埃及神话中的农业之神欧西里斯和谷物神毫无能力，所以法老着急了。这次法老没有把百姓也包括在认罪之中，因为他的臣仆之前已经劝过他，法老的政治地位已经受到影响。 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西风原文是海风，来自埃及的西北方，红海原文是芦苇海，具体位置不能确定。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是因为法老自己不断的心刚硬。所以神已经不给法老回头的机会，而是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若沉沦到成为反面教材，是何等的可悲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第九灾是黑暗，前九灾每三个为一组，第三、六、九灾都没有向法老预先做警告。当时古埃及神话中的最高神是太阳神阿蒙拉，而法老自称拉神之子。现在太阳被遮蔽，表明他们所崇拜的太阳神在真神面前也无能为力。现代埃及和苏丹在春夏之交常有干热的坎辛风带来沙尘暴，这种季节性的灾害可以持续50天之久，所以坎辛阿拉伯语意思是50。但如果这黑暗只是埃及人熟悉的沙尘暴，法老不会三天就紧张到和摩西谈判。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这是法老提出的第四个折中方案，目的是留下以色列人的羊群牛群作为抵押物。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神要每个信徒与世界有绝对的分别，全然的分别，一点地步都不可以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已经不给法老回头的机会，为的是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用逾越节来预表基督的救赎。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意思是 摩西以后不再来主动找法老了。后来是法老主动召见摩西，却不敢照现在所威胁的杀他，也不敢再讨价还价。法老与摩西讨价还价的过程，与今天撒旦与世界阻挡神百姓的方法和原则是一样，每一样都抓住了人性最软弱的地方，让我们非常容易被捆绑。一，当摩西初次向法老要求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的时候，法老的做法是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同样，当我们开始追求神的时候，撒旦就会让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发生难处，埋头于生活的需要，没有精力跟随神，侍奉神。二，当法老经历了神在第四灾中分别以色列人的事实以后，就提出了第一个折中方案，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在这地祭祀，而不是离开埃及往旷野去，与埃及彻底分别。撒旦若不能阻挡人信主，就会引诱人不要与世界分别，继续活在世界的重担之下，站在世界的地位上去敬拜神，带着掺杂去侍奉神。三，当摩西拒绝之后，法老又提出第二个折中方案，目的是叫以色列人不要走得很远，心里仍然牵挂埃及，埃及仍然可以辖制以色列人。撒旦若不能阻挡人与世界分别，就会千方百计地让我们的心思不要走得很远，不必那样绝对地与世界分别，意思一下就可以了。人不了解自己里面的情形，撒旦却非常了解。人和世界若没有绝对的分别，早晚是会回到世界的。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稍微遇到难处，就总想着回埃及去。四，在第八灾之前，法老又提出第三个折中方案，目的是留下以色列人的妇人孩子作为人质。撒旦若不能阻挡人与世界绝对的分别，就会用那些留在世界的家人拴住我们，阻挡我们，让我们在旷野里不管走多远，最后都不得不回到埃及。所以主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五，在第九灾之后，法老又提出第四个折中方案，目的是留下以色列人的羊群牛群作为抵押物。今天撒旦也照样用我们的财物，我们的所有来拴住我们，让我们不能与世界有绝对的分别。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摩西经历十灾的过程中，不单看见了神的能力，也认识了神的性情，所以他绝不与法老妥协，而是绝对的拣选神的话，绝对的与世界分别，绝对的不留地步。这样的信心就是摩西得胜的根据。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 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